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OK， 今天定的主题就是是福是祸，是善是恶。Sorry， 是喜是悲，在乎人的选择。就是是福是祸，是喜是悲，在乎人的选择。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两个大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到第十二节，然后另外一段呢就是从第十三到二十一节。那第一大段呢就是亲眼见神是福是祸。那昨天在第五章里面呢，我们就说到嘛，神在这一个大滚庙里面呢连续两次击打这一个大滚哦，甚至把它打到头手都断掉哦。那很明显的，神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对腓力士人呢发出这一个警讯哦，并且显示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呢别无再也别无其他的神了。那其实呢，腓力士人呢，是亲眼看见神了。然而呢，腓力士人却被世俗的这一个世界的这个神明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所以根本不能够分辨到底真神假神的作为哦。然后于是呢，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一个时候呢，当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又再一次重重的来加重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刑罚败坏他们，甚至呢使到属于这一个腓力士土地上的人都生了痔疮哦。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才开始就是醒过来，然后开始紧张惧怕，而且呢明白到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就可能是就因为以色列的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就是，他们虽然是醒，但是醒了一半哦。然后我们就来看哦，就是从这一个小点里面来看，就是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是经历神却不认识神哦。那从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这样子说，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那腓力士人呢，将祭司和占卜的聚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么行？那请指示我们用何方法将约柜送回原处？”那神的约柜呢，落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呢，已经是七个月之久哦。那原本以为可以留下这个约柜当成他们的战利品，然后可以炫耀说他们所拜的这一个大滚哦怎样的厉害哦，可是呢到头来呢，不但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还引来了可怕的灾害。那从腓力士人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约柜简直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命中的这一个瘟神哦。所以为了避免继续再被受这些灾害呢，那这些腓力士人呢，终于决定就是要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呢，其实腓力士人虽然亲身经历了神的作为，知道以色列神比他们的神哦，比他们的神明哦，还要这一个大滚哦还要大，可是呢，却应着景象不选择来认神，而是继续的就是拜他们的偶像。那神是慈悲的神，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当时候呢，这些腓力士人如果愿意回转的话，愿意选择归向神的话，他们的命运呢必定是被扭转，而且能够蒙福哦。那我记得我的主员他跟我说，他说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他是跟一个师父学徒哦，就是在那一些庙里面呢帮助他，就是拜拜啊，还有预备那些祭物哦。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这一个师父就要收徒弟，然后他就其实很想做这一个师父的徒弟，然后但是呢，这一个师父呢没有选他，而选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跑去问这个师父，因为他一向以来都是很尽力的帮这个师父嘛，然后就去问那个师父为什么不选他他很想做他的徒弟。然后这个师父竟然对他说不可以啊，我不可以选你，因为再过不久呢会有一个更大的他会来把你带去。然后真的是过了不久呢，他就被 被耶稣感动，他就信了主。然后你就看到其实这些拜拜的人，其实他们的灵也是很敏锐的，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说就是耶稣是那一个最大的那一个生命的，就是这个最大的神，但是他们依然还是不愿意来信靠他，不愿意来承认他，而是要拜那个更小的。所以人就有这样的愚昧哦。然后每一次他要靠他信了主过后呢，他的那个师父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来，你不要再来了，因为你一来的时候我要跳那个跳童其实跳不起来啊。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耶稣的能力是大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的被蒙蔽，纵然知道耶稣是最大的神，但是呢可能因着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好处，所以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一位真神了。那最近呢也是在服侍一对夫妇其实先生也是经历过神的。那有一次因为他倒退他的车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女儿就在车旁所以他一退的时候那个车轮就真的是揽过了他的那个女儿的脚趾那女儿在那边哭到很惨那哭的时候这个女儿因为她跟着妈妈去教会嘛，所以女儿哭的时候只有讲一句话嘞，就是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就一直哭一直哈利路亚耶稣嘞。然后过后呢很奇妙的就是当她的爸爸载她去医院里去照 X-ray 这些竟然发现到其实她的脚一点伤都没有嘞。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蹦蹦跳跳的，刚好是礼拜天，就蹦蹦跳跳的去到教会去敬拜神，就这样子没有事情嘞。所以你看到其实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做爸爸的也是经历过，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有保留，还是不愿意来相信神。但是最近呢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当他的太太晚上不能够睡觉的时候呢，他开始起来为太太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我宣告说他很快就来相信耶稣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呢，在他的身旁也有很多人来为他代祷代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要为那一些我们的家人还有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呢，来继续的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在经历神，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经历神，而且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呢，认识神，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那另外一样呢，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我们不要像腓力士人那样，看见了和经历了神，依然活得好像没有神的样子。那如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遭受神的这个审判。但是呢，我们知道，审判呢，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所以来到的第二个小点呢，就是第三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赎罪却没有按神的方式我们看到腓力士人他们因为没有选择神，但是他们要把这一个约柜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用了一些他们所谓的这些方法就是从第三到第四节里面，他们说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呢，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得痊愈，并知道呢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然后腓力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然后他们的这些法师呢就说呢当照腓力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的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那用金痔疮还有金老鼠来赔罪呢，是效法一个古代的这些民族他们的这个病得痊愈之后他们所用的这个方法。当然古代的这些人呢，当他们的病得痊愈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金银宝石照着这一个疾病的形状做一个像，然后献给他们的神明表示感谢这种概念。所以腓力士人呢也是照了这一个五个大城市这一个首领的数目呢，就是模仿这一个病症照了这一个金痔疮还有金老鼠概念呢，其实就是以疮抵疮，然后以这一个鼠抵鼠做了这一些，然后连同月桂呢一起呢送还给以色列地其实他就预表说把这一些疾病跟月桂一起的送出他的这一个 离开他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境界。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也知道说以色列的上帝是在埃及行这个奇妙大事的神哦，确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慢。那他们知道得罪了神呢，要献上这个赎罪的祭。那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却是按照他们的宗教领袖，还有那一些占卜的那这些人的指示哦。那用这个车呢载送这一个约柜呢，也是错误的这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指示里面呢，约柜是要用人扛的，然后他用金痔疮、金老鼠来赔罪，也是人想出来的这一些方法，还有用好像刚才蕴恒所讲的，用母牛，其实如果是要载约柜的话，其实是要用公牛，在那个献祭的时候是要用公牛，不是用母牛哈、哦，所以总卦来说，非利士人知道说得罪神要赎罪。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并不是按神的要的方法，而是按他们自己知道的、自己想要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从这边呢，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思想哦。那我们是否用自己的方式来讨神的喜悦呢？那最近呢，有一位肢体呢，他其实在这一个读到马拉基书哦。就说到十一奉献哦，他也想说因为马拉基书说你可以试试我嘛，那他刚好就遇到财务的问题，他也想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哦。然后就算是我跟他解释了很多很多次说，其实十一奉献的概念哦，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其实在他概念里面，他觉得十一奉献是捐款就是去祝福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捐款给他们呢、哦。其实我跟他讲，不是这个十一奉献是，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应当要献给神的。这个是神给了我们90%，我们只是给回这一个10%给他。然后其实讲完了这么多，然后上个星期他忽然间就是send 一个简讯给我，还是问一样的问题。他说我想给十一奉献，我应该是给教会还是给慈善机构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看回马拉基书，他是说慈善机构吗？还是说神的家？然后过后他讲 OK 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方式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敬拜神，所以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哦。然后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那从这一段里面呢，那我们看到当我们得罪神之后呢，我们是否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啊？我觉得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悔改，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个救恩，还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那其实我们的悔改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依靠耶稣而得着这一个赦免，而不是一些错谬的那些方法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好像说积功德啊，或者是买赎罪券啊，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神要的。我们基督徒所靠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也是让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要的方式去做，用我们自己要的方式来向神认罪，但是神最重要的是我们按他的方式去做。那神本为善，那当神施行大能的时候呢，人因着自己的罪呢被管教的时候，是祸是福，其实全赖于人怎样对神来回应，人做的选择是什么。那就像昨天所分享的，当神的这一个大能的荣耀彰显的时候，罪是站立不住的，然后人生命中的问题呢，就会在这个神的荣耀中呢浮现出来。那当神在处理这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像非利士人那样害怕逃避问题，和快快的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就是把约柜送出去推卸给人。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把责任推卸给人吗？还是把责任呢推卸给神？还是我们愿意去深思、去反省，让圣灵来启示我们这一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当我们知道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不靠自己的聪明，不靠人，不靠马， 而是单单的按着神的方式去处理，并且呢，从这些经历中呢，更加的来认识神哦。那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忍耐到底，而且要来寻求神，而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去找人，先去找人，一直要靠着人的方法，要靠着人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哦。很多时候，生命的问题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依靠神的方式来解决。那另外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大段哦，就是从第十三到第二十一节哈，就是失而复得，是喜是悲。那从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哈，那他们举目观看月桂的时候就欢喜了。那月桂其实被掳去了七个月哦，终于回到以色列的这一个地方来。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月桂失而复得，这是极大的这一个欢喜快乐。那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不见了刚新买的电脑哦，当她弄丢了这个电脑的时候，可以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是非常惊慌失措的，然后难过还有失望。但是他就打电话叫他的朋友，刚好他朋友就住在他去的那个地方的附近，就叫他朋友去帮他找。那当他的朋友帮他找到那个找到他的那个电脑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哦，就是失而复得喜乐的那种表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形容的。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有经历过不见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找到的时候，那一种喜乐的心情哦，真的是能够去明白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伯士麦人呢，我们相信他们当时候的那个心情哦，应该比我们丢了东西哦找回哦更加大的喜乐。因为对他们来说呢，约柜回到以色列呢是他们的盼望，是他们得回这一个应许的记号哦。因为约柜代表了神的荣耀，也代表了这一个荣耀已经再一次的回到以色列了人的这一个当中。但是呢，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喜乐呢竟然是昙花一现哦。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竟然有七十人加上五万的百姓呢被击杀，那变为悲哀，而且是哀哭哦。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第十三到第十九节。那从第十三到第十九节呢这一个小点呢，就是要时刻警醒敬畏神。那第十五节里面说到，利未人将耶和华的月柜和装金物的这一个匣子呢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然后第十九节里面呢又说到，耶和华因为伯士麦人山关他的这一个月柜，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那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原来当腓力士人把这一个月柜送回的时候，那他我们看到呢，其实以色列人是遵守神的这一个律例哈，他们确实知道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来抬神的月柜，而且呢只有圣职人员呢可以来处理这一些圣物啊，并且呢负责献祭给神。但是很可悲的，在这一个献祭这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里面呢，这些腓力士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哦，竟然藐视神的这一个律例，他们删关了神的约柜，而且受到极重的这一个刑罚。那在这一个删关这一个字哦，其实它有一个就是删字观看，还有一个就是窥探或者是调查究竟的意思哦，就是当作一种好像好玩或者是甚至看热闹的那种心情来山观神的这一个月柜，就是其实真正的就是在藐视神，而且没有尊耶和华为圣。那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其实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伯士麦人非常认真的这个对待神的这一个月柜但是呢，当人处在这一个安逸还有得意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掉以轻心，甚至呢会体贴肉体，不警醒的掉入恶者的这个诱惑而得罪神哦。我们知道就像大卫跟这一个八十八一样，就是有一个这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当人觉得很安逸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大卫王朝非常盛旺的时候，那大卫打赢了胜仗，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没有去警醒哦，没有去谨守自己的心，就掉入了这一个试探里面。那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在 服侍神的也好，在职场的也好，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要越来越谦卑，因为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呢，其实试探或诱惑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更谦卑的感恩，而且要时刻警醒，更依靠敬畏神。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个神的仆人哦，叫 Todd Bentley 哦。其实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被神提升很大的使用，在他的特会里面呢，有很多瘸腿的起来行走，瞎眼的看见，其实是很多的神迹发生。但是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在他就是被神很大的使用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就开始一面服侍神，一面跟他的秘书有婚外情哦。然后直到在10年前在这一个佛罗里达，在这个 Lake Lane 的这个 Revival 里面哦，这件事情才曝光。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正当全世界有很多人一直涌去那个地方，就是要去经历那一个复兴去那边就是去那边参加这一个这个复兴的特会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曝光了，然后让神呢就是击打他，让很多就是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有这一个婚外情的问题。然后整场的聚会其实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他就没有再继续服侍下去了。因为在这之前呢，其实他自己过后有分享，就是神其实是提醒了他很多次，告诉他一直就是严严的警告他很多次，可是他还是一样的藐视神哦，不要去听从。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一个被神提升，或者是我们的情况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要更加的敬畏神，不要就是不要去试探神。当神叫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一样东西要去改的话，要去调整的话，让我们依靠神，我们来敬畏神。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20节到21节里面呢，又有另外一样东西是觉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谦卑悔改，留住神哦。那我们看到呢，这些波斯麦人呢，他们这样子说，他说当神击打他们的时候，这么多人被击死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子说，他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然后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呢，他们打发人去见这一个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那约柜呢，在以色列民里面呢，他们都知道约柜是神同在，是一个圣洁的表征哦。那民数记第4章20节里面也很清楚的表明，人不可以挨近，也不可以窥探这个约柜。那从这一二十节里面呢，我们清楚的看到呢，其实这一些波斯麦人呢，他们是绝对知道这一个律法的，他们绝对知道神的这一个法则的，就是不可以去挨近神的约柜，也不可以偷看神的约柜哈。但是呢，却因为他们自己的好奇心的左右呢，没有近前的，就是敬畏神，所以呢，就惹来了大祸。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悲剧发生后呢，这些子民呢，不但没有转向神，向神来认罪悔改，反而呢是没有去对付自己这个生命里面的问题，而是哈、另外一个他们反而像非利士人那样，就是要快快的把这一个约柜给送走哈、就好像这一个约柜哈、是那一个他们的这一个祸灾的这一个原因，就是要把它就是快快的送走，那急着就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哈。那神的子民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呢，在患难中呢，和外邦人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这是非常的可惜。那在这里呢，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或者是被管教的时候呢，人常常有两种反应哦，就是就好像这一边这样子，上帝的这一个约柜是那一个降灾的。那当神再一次呢选择回到他的子民的当中，要预备赐福给他的子民，但是因为人的无知引来了这一个灾难哦，不但没有就是自己去反省，自己去改变，而是 把问题全部推在神的身上，然后怪神为什么把这个灾难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样想到的就是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而是不是先去想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件事情，而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哈。然后另外一样反应呢，人的反应呢，就是当人没有警醒的时候，掉入仇敌的网罗得罪神的时候呢，以及选择谦卑的悔改，重新的投入神的怀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听信仇敌的谎言，选择变相的把神推开，然后拒绝神的同在，然后自己就跑进去旷野里面，一直兜一直兜哈，兜了很久都不会出来。那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是早期的，叫 Catherine Kuhlman 哈。那其实在他的生命中呢，他也是做了一件事情哈，就是他其实在他服侍神的一段时间里面过后呢，他就也是一个就是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那当他跟这个有妇之夫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放下他所有的服侍，因为他其实也知道这一个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在这一个当中呢，神也一直在对他说话，就是要他就是回转悔改。那到最后他挣扎到最后，他的确是放下了这一个男人，那回转悔改，回转向神。但是就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他选择转向神，他选择听从神，然后重新再来过。所以接下来呢，他的服侍呢其实是大有能力的。我曾经听说过因为他的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会在门口哈，就是聚会完了会在门口，就是要去就是围住他。所以他每一次聚会完了，他就会从他的那个酒店的厨房的那个后门走出去哈。有一次他就这样子从酒店的后那个厨房这样子走过哈，那些厨师哈，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全部就倒在地上哈，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神呢是一个让我们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一个 God of second chance。那就好像今天的这一个撒母耳记一样，神再一次的兴起环境，重新的回到属于自己的子民的当中。神对我们这一些属他的儿女，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这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说始祖亚当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把这个救恩重新的把我们连接回神那里，就是我们的其实失而复得，就是我们原本应该是失去的，但是我们现在得回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失而复得的这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真的能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神巴不得我们在跌倒后呢马上回转，就是快快的回转向他，谦卑的认罪，然后重新再拥抱他。那在这失而复得方面呢，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便我们的方式来向神来就是认罪，也不要罔顾神的命令。我们要按圣灵给我们在心里面的感动来完全的依靠神，敬畏神，那留住神的同在。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当我们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们所经历的是喜不是悲，是有盼望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一个撒母耳记这一章经文里面呢，真正的来认识他，而且呢敬畏他，让我们选择他的方式，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这个血气哈。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无论是痔疮也好，老鼠也好，甚至是50,070人被灭也好，神都有生命的功课让人去学习哦。那神在腓力士人中呢大显神迹，但腓力士人什么功课都没有学到哦。他们没有选择去认识这一位慈爱信实的神，只是在这7个月里面呢饱受煎熬。那身为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在患难中，尤其是在被管教中呢，我们也没有学到任何功课呢，其实是很可惜的哦。那当人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亲身经历神的管教呢，我们人呢就是要选择 将这一个影响我们生命的这一个这一个选择呢，我们到底是要选择得福还是要选择遭祸，很重要。当我们遇到这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决定我们是得福还是遭遇祸患的哈。那我们在这一个失而复得的生命里面呢，是喜是悲呢，也取决于我们是否选择以警醒的这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对待神，还有和拥有一个谦卑悔改的生命。那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要做决定，所以是祸是福，是喜是悲，全在于我们所选择的，我们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那约柜之所以离开示罗，是因为示罗的会幕充满了罪恶。那约柜不能停留在非利士地呢，是因为非利士人不认识神。那约柜漂泊，然后在非利士里面呢，经过了7个月这样长的时间，终于回到以色列。那原本应当找到安息之所，可是呢，约柜不能在伯斯麦找到居所，是因为伯斯麦人呢，藐视神。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的抉择上呢，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做正确的选择，成为合神心意，让神的荣耀能够停留的一个居所。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时间交给 Obed。
我觉得 Debra 她讲了很多重点，但是她讲的一个重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赎罪却没有按神方式。其实呢，这个非利士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这边讲到说，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该怎样行呢？请你指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他送回原处。”所以你从第二节你可以知道，这个非利士人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神，他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神。那外邦人不知如何对待其实很正常，但是连神的子民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因为在第20节说，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示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其实这博士麦呢是犹大地来的，所以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土地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以色列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走。所以你看这个外邦人呢，他们用自己的方法，第一个他们找占卜师，其实这占卜师就是这个神最痛恨的，神不喜欢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做金像，这也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呢，他很想要跟神有一个互动，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跟神的想法，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所以呢，其实他是越弄越糟，他越想要跟神相处，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越得罪了神。然后这个博士麦呢，更是他直接遭审判，他直接击杀了70，因为这个善观他的约柜就被击杀了70人。其实这个也是他们不能够明白如何与神相处。你知道为什么会被击杀吗？其实这还没什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看到乌撒是怎么死的。乌撒是在护送约柜的过程中，约柜突然间要倒了，他好心要去扶约柜，马上被击杀。你用人的想法，你会觉得说，这乌撒只是好心，这约柜都要掉下来了，他只是好心去扶，他到底哪里有错？连大卫看了这一幕都心里愁烦惧怕，而赶快把约柜送到俄别以东的家，3个月之后没事才赢回来，对吗？所以你知道他完全不能明白，这个神我到底要怎么跟你相处，我为什么会被击杀。但是其实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第一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没有人可以碰约柜的，不管你是好心恶意，你都是不可以碰的。所以这个乌撒他是好心，但是他还是触犯了律法，其实不能碰的。所以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是出于一个好意，我是一个好心。但是神如果今天跟你说，你这样子还是不对，你就不应该做。 但是其实往往这个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很挣扎的，因为你知道什么是错，所以你会警醒，你会告诉自己这个不要做。但是当你这个东西，你一旦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是善，这个是好，你就会一直问神，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要拦阻我？为什么我没有祝福？为什么你要击杀我？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连结于神。在恶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明白这是不好的，但是在善的过程里面呢，你很多的蒙蔽会进到你的里面。好，这是我最近的经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你知道是不可以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约柜呢，它一定有一个扛的那个杠的，它连那个长度都是有规定的，因为它就是怕你不小心扛约柜的时候碰到约柜，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长度的，而且它也有说这个杠是永不可以拔下，这就是神的律例典章。然后再来呢，是只有立位人圣洁的人才可以扛这个杠，若你在神里面不圣洁，你其实是不可以扛的。所以其实在神的这个标准心意里面呢，他其实神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你可能只是觉得说我只是个好心，或是我只是个好奇看了一眼而已，为什么不行？为什么那个惩罚那么大？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学会如何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在跟神相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按神的方式，真的是要做正确的选择，就像 Debra 所讲的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亮光，就是其实这整章都在讲这件事情。